这个朋友们啊，弟兄姊妹帮忙一下，好吧？嗯，我们先读箴言29:18。这个是我们弟兄姊妹很熟悉的经文，年轻人都要把它背下来。听说有人说90岁以下都是年轻人。周弟兄是这样吗？90岁以下都是年轻人。伯母是这样啊？赞成。好，我们一起来念啊。箴言29:18，全都找到了吗？后面稍微等一下，旁边找到了吗？找到了，找到了，太好了。我们一起来念，读得慢一点哈。没有异象，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啊，这里讲到没有异象，民就放肆。这个放肆哈。中文这个词呢翻得非常的好。那么在这一个词原来哈原文哈它的意义里面呢中文这个翻得相当好。但是你还可以从其他的一些的词呢看见它的意义。他说这个没有异象哈民就会分散。没有异象呢民就会灭亡。那我自己又加了一个词儿，没有异象哈、啊，民就会崩溃，真的是这样啊。等一下，我们跟大家稍微看一下哈、啊，这个异象哈、啊，对于神的儿女来讲非常重要。虽然我们的亲爱的朋友们，可能你头一次来到，或者说从来没有听过这样一件事情，但是呢，盼望今天你多多少少也了解一点。好不好？这是异象这件事情啊，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件事。你们可以，对吧？虽然好像还不认识他们在干什么，但是今天呢，我们了解他们最重要的一件事，好不好？哎，这个非常重要的。嗯，好，下面呢，我们念这个是在这个《使徒行传》1章，新约啊，《使徒行传》1章，所以帮。对，旁边的弟兄姊妹帮忙一下，我们念啊，我这个钟表啊，这个它的反光我一点都看不见的，没关系，我就怕我讲过了，呵呵，这个啊，就讲吧啊，就讲啊，啊，好，我们先读8节。使徒行传1章8节，找到吗？慢慢来，别着急，别着急，哎，不着急。使徒行传1章8节，找到了吗？找到了哈，好，我们一起来念哈。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再接着念，从这个12节到15节好了，12节到15节，一起来念。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和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好，我们就先念到这里。下面我们再读 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找到了吗？慢慢来，别着急，别着急。哎，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从十九节念到二十三节。啊，第一章啊，十九节找到了吗？后面找到了哈，找到了哈，我们一起来念，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好，我们再读出诗篇八十七篇，诗篇八十七篇我们只念一节好了，第二节，诗篇八十七篇第二节啊，慢慢找得到吗？找到哈，等一哎，我们等一下啊，翻圣经慢慢的哈，以后就快了哈，头一回比较生疏一点，找到了哈，好，我们一起来念八十七篇第二篇第二节，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我们圣经暂时先念这么多，好，我们下面再有一点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何等感谢你，晚上实在因着你极丰厚的恩典，让我们众人都有这样的宝贵的机会，一同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实在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生命的力量。主啊，晚上我们仰望你，借着圣灵的能力来启示我们。虽然在我们中间有出信的，还有亲爱的朋友，还有在主里面很久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仰望你，你都在这里向我们每一个人施恩典。我们在你面前愿看见你盼望我们看见的，让我们得着你盼望我们得着的。主啊，我们一同谦卑的匍匐在主的面前。主啊，你越过这些外面人的讲论，你借着圣灵来启示你的话语。主啊，你做成你自己宝贵的工作，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这个今天晚上哈，和弟兄姊妹和亲爱的朋友讲一件呢，在神的儿女生命当中，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啊，就是关乎异象这件事啊。中文呢翻成异象啊，什么叫异象呢？这个在这一个英文哈，如果你刚才唱诗歌的时候看一下，叫什么？就是 vision 嘛，就是看见，对不对？对吧？你就直接翻成看见就好了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中文一定要把它翻成异象呢？不是奇怪的看见，不是，它是更深一层的看见。所以异象这件事哈，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其实异象这件事对每一个人来讲非常的重要， 它关乎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关乎到我们遇见的每一件事。你会发现啊，圣经所说的非常的准确，没有异象民就灭亡，没有异象民就会放肆，没有异象民就会分散，非常的准确。比如说我们中间有很多年轻人，有的已经结婚了哈，有的还得可能单身，对不对？是吗？我不知道哈。假设是的话，我不知道你怎么样选择你交友的对象。如果没有意向的话，你发现哈，要进入的那个交友或者进入那个婚姻哈，一定分散的。曾经有一个男生，他说他喜欢一个女生，他跟我讲，他好喜欢一个女生。我问，那你为什么喜欢那个女生？他说因为他有绿卡。有没有印象？有没有印象？没印象哈。我跟你讲，这样的人有没有印象？一点印象都没有，对不对？我跟你讲，没有印象哈，连交往的可能性都没有。我告诉你，有一对夫妻，这个我们去看他们那个时候生命中有很大的难处啊。当然这个我太太就陪那个女生，我就陪那个男生。那个男生就跟我讲，他说我那个时候真的是瞎了眼。什么瞎了眼啊？没有意向，对不对？他说我那个时候，因为她长得太漂亮了，所以我就跟她结婚了哈。但是现在哈，她说她每一次看到那张脸，她都觉着恶心。我说你声音小点，对吧？这个在一个房间里面这么大声音，多伤感情的。她说我就是故意要让她听见这件事。没有意向哈，真的要分散了。养育儿女，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神的儿女哈，我们养育儿女，我是觉得如果没有意向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养育儿女。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以后，我想中间我们的朋友们，你上次来听福音哈，我不知道你们听的是什么，我忘了问了哈。至少有一件事一定讲到罪，对不对？讲到了吗？肯定嘛哈。你知道神的儿女哈，这个我记得我们中间来了很多亲爱的朋友，他说你们都是好人。哎呀，我说你不认识我们哈。这个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自己认为我们都是很好的人，但是神的光照了，对不对？这个使徒保罗说什么？他是什么？罪人中的罪魁。哎，你敢跟罪魁坐在一起吗？你知道罪魁什么意思吗？就罪人中最坏的，对不对？哦，他们这个圣经里说他这个这些人，他们是罪魁。有的人他觉得他比保罗还属灵，还觉得哈，他罪魁中的罪魁是吧？罪魁中的罪魁。然后呢，再读大卫的诗篇，对不对？从母腹里就犯了罪了，对吧？还没生下来呢，就走错路，是这样吧？如果把这些，对吧？大卫的诗篇背一下，属灵不属灵？属灵不属灵？很属灵，对不对？但是呢，你就知道很稀奇的一件事，这样的罪魁中的罪魁，在母腹里就犯了罪，就偏离正路，生出来的孩子怎么样？个个圣洁，没有瑕疵，从来不会说谎。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这边哈，我看孩子们都长大了。在我现在服侍的这个一切的聚会里面呢，孩子们还很小。那孩子们小的时候呢，就会有冲突，对不对？是不是？有冲突以后，你问他说谁的错？谁的错？是我的错，对不对？你问他的时候， 你知道这些家长就告诉你说，我的孩子绝对不会说谎。主日学老师找的家长说，你的孩子在这件事上需要帮助，他说我的孩子至少当着我的面绝对不会说谎。有没有意向？有没有意向？完全瞎眼，对不对？没有意向啊。我是说到了一个时候，做父母的根本不认识自己的孩子。到了孩子长到十几岁的时候，他有一天跟你讲一些事情，你发现你从来好像没有养过你的孩子一样。那个父母哈和儿女之间的关系要不要崩溃啊？我不知道这边如何哈，在有些地方我们发现这些的小孩长到一个地步，他们就起个名字叫天线宝宝。你们知道天线宝宝吗？知道哈，就是戴一个耳机哈，然后呢每天从学校回来，你问他好吗？好。有事吗？没事。有作业吗？没有。把门一关，跟你零交通，对不对？崩溃不崩溃？没有意向哈，您真的要崩溃的。所以意向这件事，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对于我们今天遇到的每一件事物来讲，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许多时候人看事物非常的肤浅。我有一个朋友，他崩溃了。我说你为什么崩溃？说他的母亲哈，被那些小棉袄给包围。你知道小棉袄是谁吗？就是那些卖各种各样产品的年轻人。他们说我们是爷爷奶奶的小棉袄，你听说过吗？哇，每一次穿一个小棉袄就被骗20多万。小棉袄很厉害，没有意向，对不对？崩溃不崩溃啊？真的要崩溃啊。上一次穿个小棉袄，他说我就跟他说不要买不要买，最后还被人家骗了。然后这一个做母亲的跟他孩子说，你知道这些小棉袄对我可好了，比你对我好多了，对不对？每一次哈，这些小棉袄被穿上的时候都被骗走几十万。不学功课的，没有意向，真的要崩溃的。我们知道这个时代哈，这个让人都很着急的哈，叫急速发财，对吧？那急速发财结果是什么？难免受罚哈。你知道这个很多事情都让你很着急，对不对？为什么让你没有时间呢？想一想，对不对？不从深的一层去看一看，对不对？你知道有的时候这个就手机上哈，你们看手机吗？跳出一个来，他说赶紧看，过一会儿就删了，不看就后悔，对不对？最后发现什么？看了就后悔，对不对？真的看了就后悔，对不对？你知道这个时代就让你赶紧的，赶紧的，对不对？那么小孩子长大的时候，如果缺人家家，对吧？学两样，我们家学一样，着急不着急？心急如焚呐，对不对？这叫输在起跑线上，对不对？先天不足，不是，反正这先天怎么，反正后天又怎么样，对不对？哎呀，真的是心急如焚，对不对？急得不得了。这个时代哈，你会发现让所有的人都没有意向，活在这个世界上非常的浮躁，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请问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要不要崩溃？只是时间和我们的生活太忙了，没时间想这个事情。在德国呢，我有人说他要去德国，有人从德国来是吧？哎，真的，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到这边来哈。 我跟你讲，有好多人跟我说他们要去德国，为什么你知道吗？德国那边啊，你刚一入职30天的假，我不是弟兄，你干了这么多哈，都退休了，这个一年有多少天假哈？有人说我干了一辈子才20几天假哈，在德国哈一入职就30天假，舒不舒服？开心不开心？想不想去德国？很诱人的，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在那边虽然生活好像感觉没有这么紧张，甚至旁边还有个瑞士，对不对？瑞士好玩不好玩？去过吗？以后去哈，去过哈。哎呀，真的，我跟你讲，美的，我跟你讲，那个地方你根本不用去什么什么风景，到处是风景。只要你一进到瑞士那个国家，就是风景。但是中国人去了以后说什么？好山好水，好无聊啊！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在瑞士哈，他们统计在那一个这么好的地方，最有钱的地方，到处都是风景的地方，这么多的假日，这个地方忧郁症是整个的欧洲，我不知道世界怎么样，是整个欧洲第一名。我崩溃了。你问问当时的那些年轻人，不知道为什么活着。我觉得这是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没有意向哈，人真的要崩溃，人真的要灭亡的。人是何等尊贵，对吧？人尊贵不尊贵？那你们花这么多力气要延长，对吧？要是不那么尊贵，随便老，对不对？爱活几岁活几岁，对不对？还搞什么 aging？ 您就搞 aging， 刚才我听了一耳朵，是吧？要盼望人活得久一点。我跟你讲，有的人说我不想活久，有人说我才不要永生呢，我这一辈子活得就够痛苦了，还要我活到永永远远？不要。没有意向啊，民就灭亡，民就放肆，民就崩溃。这是我们讲到这个一般的哈。刚才我们弟兄说了，我们所说的意向，对不对？我们今天所说的意向不是指的这些说的，对不对？我们所说的意向就指的基督说的。只有基督是我们的意向。如果从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可以这样来解释一下，就是基督哈，是一切事物背后的那个实际。所以如果你没有意向的话，你整个在所有的判断的事情上，遇见的所有的选择上，在神的眼中完全是个瞎眼的人，是活在黑暗里的一个人。基督是一切可以说正面事物背后的那真正的实际。基督是智慧，是生命，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爱，他是公义，他是圣洁。所有人类，你知道人心中所向往的最美好的那些事物的背后的实际就是基督。所以今天啊，人如果不受基督这个意向的约束，这里讲到没有意向就放肆，对不对？那如果有意向呢，一定受约束嘛，对不对？你会发现人有意向的时候哈，人就能够甘心乐意的付任何代价。在圣经里面我们读到这个有个哈拿，有没有哈拿哈，他因着神的话语，那个时候神的话语就是律法，对不对？就是那个律法就是意象，对不对？他因着神的话语说，这个以色列百姓每一年哈都要上这一个会幕去，对不对？当时还没有圣殿，对不对？都要去会幕去朝见耶和华。请问 大家读那段经文，大家还有印象哈？哈拿是去会幕开心呢，还是留在家里开心？他去会幕每次都哭，对不对？哇，有的人激动他，对不对？他的丈夫给他三倍的食物，两倍的食物哈，啊，旁边那个吃饭桶吃啊，吃了饭你有什么用？生不出孩子照样，对吧？就激动他，对不对？哇，还损他，我不知道用是不是用我这种粗俗的言语哈，对不起，就用这个世俗的言语哈。哇，这个哈拿去聚会，照我们今天来讲哈，去聚会痛苦不痛苦？留在家里舒不舒服？舒服多了，对不对？哈拿是有意向的人，有意向哈，虽然这样痛苦，他每一年都去。我们认识一个弟兄，他我忘了，好像是五个孩子，但是他孩子就是好几个都要抱了，对吧？小嘛，一个主给很多祝福。他的妻子每一次去聚会，除了抱孩子以外，什么都干不了。你可以想象，对不对？有一天，他的妻子说：“我去聚会到底干什么？我去就抱孩子嘛。我在聚会里抱孩子，跟我在家里抱孩子有什么区别？”他的先生跟他妻子讲，为了见证的缘故，这是有意向的人，有意向哈、啊。你发现人能够甘心乐意付出的代价，也能忍受许多的艰难。如果没有意向，这个也真的很稀奇。我个人呢，侍奉主啊没有那么多年哈，但是在不同的聚会里面，我发现哈，神的儿女不来聚会的理由哈，从头顶，得从头痛到脚趾痛都有。甚至有一次有一个人说他小拇指痛，他不来聚会。我说你小拇指痛到聚会里就好了嘛，对吧？就安息嘛，多好，对不对？神的儿女，我跟你讲，只要有一点点的不舒服，因着没有意向的缘故，你发现一点承受难处的力量都没有，任何一点的理由就可以不参加神教会的聚会。没有意向，民真的是放肆啊！没有意向，民真的要崩溃的。但是被意向约束哈、啊，那弟兄姊妹，你就别说这一点痛苦，就是环境，真的环境都叫人崩溃。你发现因着意向的缘故，人在神面前照样忠心。以赛亚那个时候服侍神儿女的时候，那个环境真的令人崩溃，对不对？在第五章大家读的时候，这到处都是祸灾，祸灾，祸灾，六个祸灾，对不对？哇，神的儿女中间多少难处啊！这个说这个光为暗，说暗为光，在那个搞许许多多这个血气肉体的事情，以赛亚在那里看的时候，真的要崩溃了。而且他最信靠的那个王也崩了，对不对？彻底崩溃啊！但是我们的主，他带他进到圣殿里的，把那个荣耀的意象显给他看，对不对？他看见我们的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哇，他看见我们的主高过这一切的难处。无论有多少的这个挑战，无论有多少的软弱，我们的主仍然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在新约里面，我们读这个老约翰的故事，对不对？那个时候老约翰已经被发配到拔摩海岛上，已经90多岁了，他不应该算年轻人了哈，90多岁了。那么在这一个拔摩海岛上，他看他曾经服侍过的在亚细亚的7个教会， 每个聚会都让人崩溃的，对不对？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有的聚会里面有这个，哇，这个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啊，还有的聚会竟然有撒旦的座位，多可怕，对不对？有的聚会按名是活的，实际上都是死的，都是死亡的行为啊。还有的聚会已经把主耶稣都关在门外了，自己觉得自己好不好，比谁都属灵，对不对？我丰富，我什么都不缺。哇，弟兄姊妹，当你看老约翰在那个拔摩海岛上看到教会这样的光景的时候，在人的感觉里真的要崩溃了。但是主那个时候在主日，对吧，把那个人子在这个七灯台中间人子的意象显给他看，哇，老约翰这里面真的是欢喜快乐，对吧？看见我们的主把他自己启示出来，主耶稣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那存活的，虽然死过，如今又活了，而且活到永永远远，我手中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不仅死亡阴间的钥匙在主的手中啊，天上地下地底下一切的权柄都在主耶稣的手中，就是七个教会也在他手里，对不对？虽然这么软弱，就是七个使者也在他手中，弟兄姊妹，万有都在主的手中。老约翰看见这荣耀的异象，弟兄姊妹，在人的眼中根本没法聚会了，真的就回家就算了。但是在老约翰的里面，他向着主何等的忠心。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异象。如果我们今天不认识这个荣耀的异象，我们里面没有这样的开启，哇，弟兄姊妹，我是说聚会哈，很快就分散了，我们的见证很快就崩溃了。有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弟兄姊妹这边，你觉着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有好几位新来的朋友哈，我不知道有的时候来朋友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哈。有的时候那现在刚开学，对吧，来了新朋友，有的时候聚到有的时候就没朋友了，对不对？没朋友的时候急不急，急不急，很着急哈，好不容易来个朋友，你怎么办？一定要跟他好好讲呀，因为下次就不来了嘛，对不对？下次不来还有机会吗？就没机会了。哎呀，我们着急，对不对？我们 A 到 Z 就使劲讲啊。我记得我有一次去一个地方传福音，我在上面讲了一个多小时，那么下来大家分组嘛，对不对？大家说看看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对吧？我们得回答人家问题嘛，对不对？我分的那个组，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又给我分了四个，我觉得是讲员呢。分了组以后，每个人又冲着这些朋友讲了20分钟。要崩溃了，真要崩溃了，我都快崩溃了。没有异象啊，人呢，就是传福音都会崩溃的。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我记得在有一次服事的里面，有的弟兄姊妹说，圣经里说，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呢，进到这个世界里像什么羊进入狼群。他说今天他觉着，如果有个福音朋友进到我们中间，像什么，也好像羊进入狼群一样。我没有异象啊，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异象的时候，我们急得不得了，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觉着现在让福音朋友来容易不容易。这个我们在修大边上还有一个校园哈，这个在慕尼黑那边，这个虽然市中心有一个所谓的校园，但是他们这些学生住在整个城市里面，没有所谓学生的区域， 你不知道它在哪儿。我们住的地方呢，又不住在城里面，住在这个靠近城的一个郊区的地方。谁知道你在那聚会啊？对不对？你请谁来呀？怎么办？弟兄姊妹，教会啊，如果有异象，你会发现啊，教会不仅能够肯付这一个代价，能够忍耐，能够在一切的环境里面都可以得胜，而且你知道这个异象带给神的教会一个非常大的祝福，就是圣灵的能力。我们刚才读《使徒行传》，对吧？《使徒行传》这一段啊，我们读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灵还没降临，对不对？那个时候他们120根锯啊，那是一个，有人说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聚会，对不对？那中间刚强不刚强？他们，我想有人说那是最好的一个聚会。刚才大家念了这个11个使徒，对吧？全在里面，对不对？还有主耶稣肉身的母亲，对吧？还有主耶稣肉身的兄弟，哇，那里面都是亲眼见过主耶稣这个钉十字架，都是亲眼经或者亲身经历过主耶稣复活以后的显现，对不对？我想说，这样的一个120人的一个聚会，强不强？如果你今天在这个聚会里，你开心不开心？你觉得能力大不大？很稀奇的，主耶稣却让他们等候。我觉得有这120个人这么聚的话，对吧？咱们就贴什么什么传单，对吧？咱们就到耶路撒冷去传嘛，对不对？这些人能力大不大？爱心大不大？肯不肯摆上？很稀奇的，主耶稣哪儿都不让他们去，主耶稣让他们祷告，对不对？祷告到了有一天，对吧？我们知道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对吧？然后我们读的时候，哇、哦，圣灵的能力，对吧？我们今天羡慕羡慕呢？肯定羡慕，对不对？你觉得圣灵能力好不好？你觉得圣灵能力到底是什么？弟兄姊妹，到底什么是那个圣灵的能力？有人说是火焰，有的时候是那个舌头，有人说是那个方言，有人说是彼得站起来就是讲的那一篇道。弟兄姊妹，这一个能力到底是什么呢？我想这个晚上我在这里稍微跟大家有一点的分享哈。你知道在这一个120人的这个团体的当中哈，你就发现主好像他的能力哈显不出来。那为什么到了五旬节的时候，这120个人，同样的120个人，他们中间就显出能力来了呢？那个分别在哪里呢？有人说当然是圣灵，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如果你真的严格的来讲，你真的从主耶稣复活以后就吹气在他们里面，对不对？你们受圣灵，对不对？请问圣灵的这个内住有没有在他们里面？有了。所以他们这个聚会是非常刚强非常好的一个聚会。今天我们如果努力劳苦努力，能够有这样一个聚会，在当博这个聚会有120人，是这么好的一个聚会，开心不开心？有没有见证？但是主并不满意，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读以弗所书第一章，刚才我们读了，对不对？你发现那个能力是什么能力，你知道吗？那个能力是在一个身体里面所显出来的能力，是非常稀奇的。我给大家稍微再仔细的讲一下，我们的主哈，他在地上行走的时候，这个大家能够知道，对不对？主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在拿撒勒人耶稣这一个人的身体里面，他在那里行走，他在那里说话，有没有能力？ 有的，说话行事都有大能，对不对？他将神的恩典，他将父神的荣耀借着这一个肉身完全彰显出来，对不对？让人看见他就是看见父，一点这个遮拦都没有，对不对？这个主真的把父这个恩典荣耀能力完全彰显出来，对不对？请问今天主耶稣他做事的方式有没有改变？我们的神啊，还非常奇妙，他做事哈，他有他的原则。主耶稣他要亲自说话，他要亲自做事，但是他必须要得着一个身体。如果他得不着这个身体，你发现都是人在那里说话，人在那里做事。当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说圣灵降临，教会产生，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你仔细去想，请问教会，我说属灵的哈，不是今天我们教会的这个聚会，那个属天的那一个荣耀的教会大不大？有多大？没有限量，对不对？哇，那是一个属天的新人，对不对？哇，非常的荣耀，非常的大，大到一个地步，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用想象来想象出来。但是你知道，这一个荣耀的身体在五旬节那一天，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他显出他这个身体的一个实际，可是头一次显出这个身体的实际。换句话说，这一位在荣耀里的，在圣灵里面的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这位荣耀的元首，他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他得着了一个身体的实际的发表。他又可以好像当年在那个拿撒勒人耶稣那个肉身里说话行事一样的，他在这里说话，他在这里做事。弟兄姊妹，圣经上以弗所书讲得非常清楚，就如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盼望是要得着一个刚强的团体呢，还是要得着一个身体的实际呢？主在地上的时候说，如果你们中间两三个人，对不对？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换句话说，有的时候我们盼望这一个聚会，这一个团体非常的刚强，非常有能力，还有很多的恩赐，还有很多的做事，这个还有很多的这一个摆上。弟兄姊妹，这些本身都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圣经给我们启示的时候，很多时候团体很刚强，但如果是团体在那里说话，团体在那里做事，和主耶稣得着一个身体的实际，他说话和他做事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和弟兄姊妹好在那边交通的时候，我们在主的话语里面所领受的。我们发现说，我们在那边比这边聚会软弱多了，我们非常软弱，我们没有几个人啊，我们住在离这个慕尼黑旁边的一个好像这个近郊区一样，我们的学生到底在哪儿我们一个都不知道。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说如果主耶稣如果得着一个在我们中间这么软弱的一个团体，如果在我们中间如果得着一个身体的实际，他要说话，他要做事，我们相信一定做得比我们好。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就有这样的一个寻求，那我们怎么能够让主耶稣在这样一个团体中得着一个身体的实际呢？头一件事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学十字架功课，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个人真的是很麻烦的，对不对？ 我们那个时候19个人，你知道我们中间呢发生了一件很小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中间有一个沙发，我们聚会地方有个沙发，有一个腿啊活动了。哎，请问这个事情难不难呢？小事，对不对？一个沙发4个腿，有一个腿活动了。哎，请问这件事你们在这还会讨论吗？会吗？祷告会，要不要为了祷告？我告诉你啊，我们人少，19个人，你知道19个意见。有人说4个腿统统砍掉，因为姊妹们说这个沙发太高了，我们没有这个腿坐得更舒服，对不对？有人说，哎呀，我垫个这茶叶盒，它就不晃悠了吗？有人说，是神的教会怎么可以这么凑合？买新的，对不对？神的教会嘛，你怎么这个把这个晃晃悠悠塞个什么茶叶盒在那，像话嘛，对不对？然后有人开始，我会就是开始就往里填什么纸屑呀，什么木头屑，对吧？就开始修起来了，对吧？我跟你讲，19个人，19个意见，这么小的一件事，我们中间我们看到以后，我们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光照。我们如果不学十字架的功课，我们就这个沙发腿就把我们踩的一块石头不落在一块石头上。神的教会很稀奇的，在世界上一个沙发腿动了，啥事都没有，对不对？真的什么事都没有，我跟你讲，管你怎么解决都可以。在神的家中，我跟你讲，一个小小的沙发腿活动了以后，天大的事，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主在这里，他要得着一个身体的实际。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的意思放下，这是头一件事，就我们在神面前发现我们需要学的。所以太多事情，对不对？沙发腿就太小了，对不对？哇，这个聚会你一看的话，对吧？你看这个椅子摆的，对不对？我告诉你，就为这个摆椅子，我们中间两个弟兄就不和了。你不要以为摆椅子小事啊，对不对？你们学侍奉的时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什么地方学的？我不知道。我学侍奉是从摆椅子开始学的。那个时候我年轻，我去到一个聚会，他们都开始就是到了那种就是结婚生子那个年龄，他们都是每个人好几个孩子。那我这个单身嘛，我进到那个聚会里，我这个没法跟人家讲孩子的事情，对不对？我也不懂，人家看你一个小伙子在那，人家也怕你。那我没关系啊，我就摆椅子嘛，对不对？我发现我摆好椅子以后啊，年长弟兄来，他再摆一遍。哦，我说老头对不起，我说这个老弟兄你干什么？这传道人对吧？这个什么专心以这个祈祷传道为事，对不对？年长弟兄们怎么这我年轻人排排椅子，对不对？你这个这么年长的弟兄也去排椅子，我还一看，哎，弟兄排的椅子跟我完全不一样。我是从排椅子开始学习把自己的意思放下。弟兄姊妹，我觉得非常的荣耀。你知道，让一个身体的实际显出来，很多时候比我们想象的要容易。只是很多时候我们非常坚持自己的意思，我摆的椅子绝对谁也不可以动。你会发现神在这里得不着身体的实际，这头一点，对吧？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姊妹，我们都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有非常厉害的工作。你发现神在这个地方，无论你认为这个聚会是刚强是软弱，你觉得这个聚会还能不能聚下去，弟兄姊妹，只要神的儿女肯伏在十字架的权柄底下，神的教会就可以有身体的实力。头一件。第二件事，我们知道，我们如果不在主话语上下功夫，人家就算有学生来了，人家到你这一听就睡觉，人家在这里一聚会就 想说下回咱们去哪儿，对吧？这根本就一点都不受影，都不受这个吸引。我说没有主的同在，我们没有办法让那个身体的实际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就在主的话语上认真的下功夫，我们就一起查经。你就等到后来学生来的时候，他们很现在的学生真的很好，我觉得他们肯讲直话。你问他这个听懂了吗？没听懂。我一句都没听，一句都没听懂。我说那你为什么还来呢？每个礼拜都来。他说很奇怪了，什么都听不懂，但是就有点吸引。因为主的话哈，解开以后就发出亮光，不是我们的口才吸引人，不是那个道理吸引人，是主的话自己发出亮光，他就吸引人。他什么都没听懂，但他愿意来听。弟兄姊妹，这是神教会聚会的秘诀，对吧？这是让那个身体的实际显出来的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这第二，第三呢？我们知道，我们接触到一些年轻人，我们发现。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们算年轻人吗？我们那边是19岁到20岁的年轻人，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没有需要。我们从今要给他们买菜，对不对？人家家里面没炉子，没炉子，你怎么做饭？人家点嘛，对不对？整个的慕尼黑城里边哪家好吃哪家不好，人家都知道。从西餐到中餐，从什么西班牙到什么，反正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吃遍了。你说我替你买菜不买菜，你替你搬家拎包入住，你说我开车带你，有公交，慕尼黑的公交可好了，所以我说我有机会你们去看一看，真的非常好，而且非常便宜。哎，请问这些学生没需要的，你怎么办？你怎么办？祷告嘛。我们求主，我说主啊，他们外面是没有需要，但是人在神面前总有需要，对不对？人总需要神呐，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祷告，让他们这些年轻人里面有需要，很稀奇的，主做工的。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在神面前啊，就是有这么一点点的追求，主让我们尝一点点，尝到一点点身体实际的那个恩典，真的非常宝贵。来的学生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来，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他们就愿意一直来一直来。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那个地方谁也找不到的，谁也不知道的，也没有牌子的，连个牌子都没有，就来。然后你知道，当这个身体的实际真的让主能够得着一个身体的实际，主在这里能够说话，主在这里能做事的时候，当你发现人要在这里受尽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觉得一个人从受尽，你让他参加薄饼聚会，让他参加周五的查经，然后让他再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你觉得这需要多少年？你的经验是多少？很多年。但是你读使徒行传哈，当天对吧，那3000人对吧，进入以后没有说啊，后来聚会还是120啊，劝呐，祷告啊，后来人数多一点，对不对？吃饭的时候3120，对吧？这个听到的时候1500，薄饼聚会呢120，祷告聚会呢，到当时还不错，祷告聚会120，对不对？用姊妹，当神得着一个身体实际的时候，你说这个人他受尽的时候，他就觉着说，他有一天你发现。他来参加祷告聚会，你问他你为什么要参加祷告，他说我受浸了，我受浸当然参加祷告聚会， 我当然要为别人祷告了。我觉得好像你觉得主说话主做事哈，好像就那个能力，我是说哈，在人眼中好像看不见，对不对？但是你在经历的时候，你知道主说话主做事的时候，跟人在那里说话，跟人在那里努力，我们好不容易把一个人摁到水里了，对不对？假设是这样的话，请问你让他参加祷告聚会容易吗？你讲多少出心造就我不知道。啊，弟兄姊妹，我是说在教会聚会的当中哈，我感谢神，我听说这个最近主让我们在这边聚会也尝到一点这个基督身体实际的那个恩典哈，尝到一点点啊，看见说当主说话当主做事的时候，弟兄姊妹超过人一切所求所想。没有意向啊，弟兄姊妹，我们非崩溃不可。我跟你讲，你得用多少的力气，如果我们用最好的团体，就好像当年这120个人一样，对不对？我们人在那里说话，我们人在这里做事，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我们要把人这个带得救，然后我们要让他们来参加各种聚会，然后我们让他们参加祷告聚会。弟兄姊妹，我们非崩溃不可。没有意向，民真的要灭亡的，那个见证真的要崩溃的。所以这件事，弟兄姊妹，在神的儿女生命当中，我就太关键了。因为什么？因为意象就是基督，这没问题，对不对？弟兄姊妹，这位荣耀的基督，请问他是不是元首？请问当你看见元首的时候，你认识不认识身体？今天很多人说我有意象，我有这个意象，我有那个意象。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真的他有意象，他看见荣耀的基督，看见那荣耀的元首，请问他对身体认识不认识？我看见我弟兄来了，对吧？我当认识我弟兄，对不对？他的背影知道不知道？穿的衣服你知道不知道？一看啊，我们弟兄来了，对不对？有的时候这个头部还被挡住了，对不对？有的时候可能嘛，对不对？人太多了，但一看，哎，旁边就看了一个袖子，对不对？你看我们弟兄来了，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当我们真的认识基督，弟兄姊妹，我们只有一个意象。当我们看见基督的时候，当我们看见那荣耀的元首，我们一定认识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件事对我们太关键。为什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认识身体和不认识身体差别太大了。在圣经里，我稍微补充一点，我们还有点时间哈，稍微补充一点，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所有看见这一个异象的人，同时他一定认识基督的身体。大卫他说，他的诗篇里他说：“你是我的主，对吧？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再往后看是什么？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对吧？哇，是我最喜悦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一个意象哈，他真的是看见基督，但是他一定认识身体，对不对？使徒保罗我们更知道，对不对？他看见了那一个属天的意象，那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升到这个神的宝座的右边，他同时发现，哇，原来逼迫神的儿女就是逼迫主，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意象这件事哈，弟兄姊妹，有没有意象不是我们自己标榜的，有没有意象是看我们是不是认识基督的身体。我问大家哈，在身体里面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身体可以 最重要的一个原则，生命的原则，活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最基本的，如果没有生命的话，那就不是身体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读圣经哈，如果你们回去读哈，你今天有圣经了哈，你读圣经，你发现一上来哈，到了这一个第二章就有，听过生命树吗？还有一个叫做分辨这个善恶知识树，对吧？你发现哈，整个神教会所有聚会的原则都是生命树的原则，而这个世界所给神的教会影响的乃是那一个知识的原则，那个是非的原则。弟兄姊妹，如果人来到神的家中是在那里活在对错是非的里面，那是一个死亡的光景。如果是只是追求那个知识的话，你一定摸着死亡。在神的家中啊，是生命树的原则。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今天啊，我们如果传福音的话，好，我们稍微跟朋友们说一下。你知道有人说什么是信这个福音呢？什么是叫信耶稣呢？信耶稣就是劝人为善。圣经里面说错，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主耶稣他的那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在神的眼中，我们人最好的行为、最好的义，都像破烂的衣裳啊，都是死的。我举个例子，今天啊是个 AI 的时代，对不对？厉害不厉害？我们这个成长的这个前面都没有 AI 的，对吧？但是我们曾经使用过，有一个叫做导航，用过吗？导航用过哈。这个导航哈，这个我们用的时候哈，有的时候你发现你开车开错了，对不对？哎，这个导航会不会发脾气？会不会？真笨呐、啊，就差一路，你们就出去了呢？赶紧开回来，他会这么说吗？他可有耐心了，对不对？他说这个叫什么 reroute whatever， 反正就是，然后呢，他说在这个，然后再重新开一遍，对不对？然后又开错了，对不对？他会发脾气？哎，如果他开车，你会发脾气？开一次错，开两，开四次，全都从那口插出去了，急不急？所以他们有人说这个做先生的千万不要教太太开车，开完车以后就想离婚，从前从来不认识你这个脾气啊，怎么这一开车就认识你了呢？哎呀，我跟你讲，这个好像这一个 Navi 哈，对不起，不叫 Navi， 这个你们叫的这个 GPS 啊，这个叫导航器哈，我觉得好像比我们这一个活的人耐心还好，对不对？哎，请问 GPS 是活的还是死的？他的行为比你好，对不对？他比我们忍耐，但他的忍耐是死的忍耐，死亡啊。我们刚才读这个诗篇八十七篇哈，这里说，他说神哈喜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我跟这个前面弟兄们，你们读的时候你们怎么理解的哈？哎，请问这个雅各住的地方多不多？很多哈。他说他喜爱锡安的门，胜过雅各一切的住处，什么意思啊？好像懂又好像不懂，对不对？弟兄姊妹，什么是锡安的门啊？大家把圣经翻一下，对不起啊，最后我们再读点圣经哈。这个第九篇，诗篇第九篇也在诗篇里面啊。第九篇呢，
这里面哈很有意思，他这一个十四节讲到西安的门，对不对？十四节他说叫我们述说你一切的美德，我必在西安的 城的门因你的救恩欢乐，对吧？就西安的门，对不对？哎，请问在西安的门前面提到是什么门呢？死门哈，是不是？所以他说耶和华呀，你是从死门把我提拔起来的，求你怜恤我，看那恨我的人所加给我的苦难。所以圣经哈，他解释的非常清楚，什么叫西安的门呢？西安的门所对的是死门，对不对？西安的门就说到一个生命，对不对？它是一个生命的门。大家如果读启示录的话，我想我们不去翻了哈，因为时间的缘故。请问西安的门用什么做的？木头做的，铁做的，然后那种不锈钢啊。今天的门好厉害，对不对？或者电子门，现在还有什么什么？还有什么来着？忘了哈，很厉害的哈啊，叫量子，好啊，厉害啊！有人说这个现在这量子计算机一出来，说你那所有银行的密码都完了哈，都马上就出来了哈，所以赶紧来一个什么量子门，我不知道有没有哈，我瞎说的哈。但是就是这里面哈说到的这西安的门，你读圣经，西安的门每一个门，它十二个门，对不对？每一个门是什么？是个珍珠啊。哎，你见过珍珠门吗？哎，请问这珍珠门怎么进呢？进得去吗？所以亲爱的朋友，我说我就稍微传点福音哈。你知道一个人哈，如果他不接受主耶稣的生命，他不得救，你想加入教会进不去的。圣经上说那个西安的城门昼夜不关的，对不对？哎，怕不怕有什么这些不好的东西进来？恐怖分子？不用怕的，因为西安的门，它每个门都是一颗大的珍珠。这个珍珠是说到一种的生命，它是包容的生命，它是赦免的生命。珍珠的形成大家知道，对不对？就是那个河蚌，你知道哈？就是他被一个石头子伤到了，他不是把这个伤害吐出去，他乃是用生命把这个伤害一层层包起来，对不对？越过包的越多，这个珍珠就越大，对吧？这个珍珠就越美。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教会里面所有的生命，是一个爱的生命，是一个胜过死亡的生命，是一个爱仇敌的生命，是一个包容的生命。哇，哪里，对吧？有这样的门，弟兄姊妹，你发现圣经上是阴间的权柄怎么样胜不过的？圣经上说这阴间的权柄，其实原文就阴间的门呢，对不对？死亡的门胜不过的，因为这里有一个复活的生命，这里有一个得胜的生命，是胜过罪恶，胜过仇恨，胜过一切的伤害，他可以赦免，他可以包容。哇，弟兄姊妹，这是西安的门，这是今天神教会所有的门，这是今天神教会的生命的原则，这是真理。哦，就是这个主的话真的太宝贵了。今天啊，你发现许多的时候，神的百姓落在属世的这一个原则的里面，是一个对错是非的原则。那今天这个世界哈，就专门朝这个方向来发展，对不对？请问这个人工智能厉害不厉害？厉害不厉害？我觉得太厉害了。哇，原来是下象棋下不过他，对不对？现在下围棋呢，早下不过了哈。哎，你下围棋吗？不下围棋啊。这个我原来有好几个朋友都下围棋的。那次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谈论这一个
这个电脑跟那个跟人下棋哈，他说绝对不可能啊。他说我这到了几段了，忘了，他是两段不三段，他就是就是虽然两段三段，那那个太复杂了，对不对？那个电脑怎么会下得过我呢？最后输了，对不对？有人还见了这预言哈，说这个有一天那个足球运动员都是机器人哈，这梅西了，对吧？什么 C 罗真的就真的都晒一边了，对吧？有人现在有的小朋友现在就练这个，对不对？将来想作为未来的 C 罗，未来的什么什么这些，对吧？没希望了，厉害不厉害？什么好都超过了，对不对？有人说，人造的机器人远远超过神造的人，同意吗？你不同意啊？试试看，你看你哪点胜得过？如果将来哈，他们说如果百米运动员哈有一个是机器人的话，有 symbol 在那有用吗？没用嘛，对不对？你不服气啊？你说你在这超过机器人，你说？对，姊妹讲得很好哈，他是死的，对不对？这个世界，实在说来是和神的旨意背道而驰的。弟兄姊妹，今天神的教会何等巴望自己有所谓的工作的果效。我不是说做工不能有果效，我们一定要问问主啊，到底是什么样的行为。为了神的儿女哈，我们再多读一点圣经啊，希伯来书。因为这件事我觉得对于神的教会啊，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讲，我觉得太重要了。希伯来书啊，大家慢慢翻，不着急哈，在圣经的比较靠后面的，新约圣经比较靠后面。我们先读第六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好吧？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极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这里面讲到一个人哈，要来到神面前，头两个最基本的经历，对不对？第一个悔改，对不对？第二个信靠神，是不是？我们每一次跟朋友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传的是悔改他的罪，对不对？今天许多神的儿女悔改自己的爱世界，对吧？然后自己的脾气，对吧？自己的血气肉体。你知道主的话讲到神的儿女如果成长的话，如果在神面前脱离那个婴孩的阶段，能够长大成熟的话，你发现神的儿女在神面前所懊悔的是什么呢？是死亡的行为。可能我们的行为非常好，满了爱，满了怜悯，非常的摆上，非常的热心，但是如果在神的眼中是死亡的行为，主的话说你要悔改。弟兄姊妹，在这件事上，神的教会如果不认识这一个，我就说身体啊，这个真的是启示，如果不认识神的教会，他乃是基督的身体，他头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生命树的原则，一切必须是从主的生命里出来的，若不是从这个生命里出来的，在人的眼中无论多么热心，无论多么摆上，无论多么这个肯吃苦，全是死亡的行为。我们的神是最恨恶死亡的，我们的神他是生命的主，生命在他里面。弟兄姊妹，今天神的儿女如果不认识这一个生命的原则，
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当我们在一起聚的时候，我们真的非常劳苦努力，用尽了各种办法。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哎呀，神今天恩待了我们一下。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祷告摇动神的时候，有过这样祷告吗？有过哈，我也这样祷告过。到后来我发现，我虽然摇动神的手，但是我发现神要做的不是我所要的，神是首先让我看见我的行为是死亡的行为。如果不是从基督的生命里出来的，弟兄姊妹，在神教会的见证上一点的权柄，一点的地位都没有。所以这件事情，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认认真真的来查考主话语的时候，我最近啊和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在读到这些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大家里面都感觉说，如果我们没有异象的话，我们不仅灭亡，我们不仅崩溃，我们的一生都徒劳啊，死刑啊，死亡的行为。我们再看这个希伯来书第好像是第九章是吧，哎呀，感谢主啊，这里讲到我们的主他的救赎，他的救恩。你发现在这第十四节哈，他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如果不脱离这个死亡的行为，弟兄姊妹，侍奉神有路吗？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一起这个追求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想说，哎呀，这个要求太高了，对不对？要求高不高？这个不是要求，弟兄姊妹，这一个是生命的实际。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表现出来的还都是我们老旧的生命的忍耐、热心、摆上，弟兄姊妹，请问在神的眼中有任何的价值吗？有人跟我说没功劳有苦劳，可是我们的神他所建造的西安，他说他喜爱什么？西安胜过雅各一切的住处。哦，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个雅各，当然我们今天有亲爱的朋友在这，我不好这个时间上哈，对不起，这个我不会太久哈，因为大家这个忍耐有限。我是说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讲哈。这个雅各住很多地方哈，你会发现在其他的地方，他那都有各种各样的门呢、啊，那些门都是死门呢、啊，只有西安的门是生命的门。只有西安的门神他才喜爱，所以他后面说有荣耀的事是指着你说的。弟兄姊妹，凡不是从这一个生命的原则出来的，一点荣耀都没有。虽然我们觉得很好，我们觉得没功劳也有苦劳，有的时候我们劳苦努力真的把一个人摁到水里去了，夸口不夸口啊？感谢赞美主啊，终于给我摁到水里边去了。有一个弟兄，他在一个很大的一个福音聚会里参与服事，非常的努力的服事，非常好的一个弟兄。有一次在一个特会里，他特别把我叫到旁边，他问我，他说他不明白一件事啊，他说我们请了最好的讲员，我们摆上很多，他们那个福音的聚会一下好几天，不像我们就一个晚上，他们好几天的福音聚会，那么一次福音聚会下来，他说绝不下50人，
而且他们每一年都这样的传福音。哎，一个聚会每一年50个人哈，你算一算，10年有多少人？多少人？就算一半来好了，对不对？也得至少聚会多250人，对不对？他告诉我说，连一个都不回来。是，举手了，甚至都上去上台了，啊，都祷告了。他问我为什么？使徒行传哈，给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这些人就是扎心，对吧？说彼得，我们该怎么做？彼得说什么？能悔改，对不对？悔改死刑。犹太人行为好不好？犹太人的行为好得很呢、啊。犹太人他们比的，他们的好行为，真的说实在的，今天有很多的。这个有时候朋友们跟我们讲的犹太人的行为，我们讲的时候，哎呀，他们说真的是没法比啊。你们认识犹太人吗？我大概是知道有个地方，他们那个犹太人呢，他们那个地方，他那个区域主要是犹太人的区，他们中间为了犹太人有这一个，因为有不是犹太人为了那些 homeless 啊，就是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为他们所预备的地方哈，是每一天都可以洗热水澡的。那个地方哈，就是这次着大火的地方。这个听说那个地方，这个晚上那是50多度，白天不到70度，哎，真的太美了那个地方。每一年四季差不多的。然后那些这个无家可归的到那儿去哈，然后这些犹太人呢，那光洗澡不行啊，对不对？那犹太人他们定期的从这个最好的餐馆里面直接的订菜，一盒一盒装好送到这些 homeless 的旁边让他们享用。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人你行善能够超过这些犹太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对那些 homeless 有的时候给他一分钱，给过吗？看都不看他，对不对？假的，对不对？要赚钱，现在都是对吧？就国内都拿着手机，对吧？要钱，对吧？扫微信，见过这样的要钱的吗？我见过，啊，二维码，对，从前是要这个，对吧？现在是扫二维码，看都不看他，对不对？你说这些犹太人他们的好行为。哇，你知道让人感觉到根本没法比，对不对？犹太人那一天他们听到这个荣耀的福音，他们觉得扎心，他们悔改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不是杀人放火，不是偷窃，不是什么考试作弊，什么偷税漏税，不是。他们那个悔改是悔改死刑，死亡的行为啊，非常的义。你这犹太人义到一个地步啊，他觉得他轻看所有的这个世上的这些其他民族的人，对不对？完全轻看你们，我的行的义你们连想都想不到，我告诉你。但是他们在神的面前，在这个荣耀的福音的面前，他们悔改自己的死刑啊。那是主耶稣在这个耶路撒冷那一天，他得着了一个身体的实际，他借着这一个属灵的身体，他像当年在那个肉身的身体一样，他在那里说话，他在那里做事。你会发现教会是这么被建立起来的，对不对？所以他们这样的受浸以后，请问你要不要告诉他说要参加薄饼聚会，要参加这个聚会，要参加那个聚会？你读到后面你就发现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对不对？这个交接薄饼祈祷好像很自然的一件事，对不对？非常自然，对不对？因为这是生命嘛，对不对？弟兄姊妹，教会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生命树的原则，它真的是生命啊，
它不是外面的一个教导，不是加入基督教。弟兄姊妹，刚才我说了，如果今天有人想加入基督教，你永远加不进来的。你去读这个启示录，对吧？21章，对吧？后面很多人进不来，对不对？好多人进不来，想进来，为什么那个耶路撒冷城那个城门昼夜不关呢？可是你想进就是进不去，为什么？因为自义嘛，因为死亡的行为，根本进不去的，因为那是一座生命的城。我想时间的缘故，我想我就不讲的更多哈。弟兄姊妹，这一些方面，我觉得今天哈，我在这里提的，我个人觉得是出现造就。我觉得太出信了，对不对？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今天说的是意象，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意象影响我们，带给我们生命中的这些的启示，都是我们出信造就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在神面前寻求的。最后我提一点哈，你知道今天我们有的时候谈到这个意象的事，有很多神的儿女不服气的，觉得说关乎意象，我早知道，哎，你是我意象这首诗歌你唱过吗？唱过哈，唱过几遍不知道了，真的太多了，对吧？我们去特会常常唱这首诗歌，对不对？有没有意象？我们自己有没有意象？弟兄姊妹，我们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一般有意象的人？如果我们不是一般有意象的人，弟兄姊妹，在这里聚会的见证一定要崩溃的。因为这里说的很清楚，没有意象民就放肆，对不对？没有意象民就分散，没有意象民就灭亡。那个灭亡是指的见证说的，对吧？所以弟兄姊妹，那我们今天一定要确定的说，我到底有没有意象，对不对？那如果我是一个没意象的人，我还以为我有意象，那什么人呢？自以为聪明，对不对？主的话说，那一个，你看那一个自以为聪明的人吗？那个愚妄人比他还有指望。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我觉得意思是说，我们今天自己回去要祷告。那么我们从主的话语里面有没有哪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至少啊，主的话告诉我们说，你实在是一个没有意向的人，哈，对吧？那个清清楚楚的这样告诉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段经文呢？我自己读的时候发现有，我们读一下好吗？最后我们稍微给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一起来念哈，这段话很有意思。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九节，也是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的经文，好，一起来。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我觉得彼得哈，有的从前我读的时候，我觉得彼得呢不像使徒保罗那么严谨，这是对不起，我这样误会彼得，真的是我自己眼瞎哈。但是我那个从前的感觉是这样，我觉得保罗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很严谨，对不对？那么彼得呢是钓鱼的，不是钓鱼的，是打鱼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打鱼的当事人可以用了哈，但是好像那个话讲的就不像这个保罗讲的那么严谨哈。我问大家，为什么我这个想法？我问大家啊，请问一个眼瞎的人能看见吗？假设我是瞎眼的，然后我看见了，有吗？有没有这样表达的？这里彼得的表达对不对？就是眼瞎。然后呢说什么？看见了，哎，奇怪了，哎，就是眼瞎，对吧？假设你说我就是眼，你这个人就是眼瞎，然后我说我看见什么？看见近处的，只看见近处的，更清楚了吧？弟兄姊妹， 你我怎么知道我们今天是一个没有意象的人呢？怎么知道就是眼瞎呢？就是我们今天所顾念的到底是所见的呢，还是所不见的？是这样吧？如果今天我们所有所见的，所顾念的都是所见的，我们要见到所见的果效，我们要得着所见的利益，我们要得着所见的地位。哦，有的人就在神的家中也要地位的，对不对？有人在神的家中也要利益的，有人在神的家中也要得到所谓的荣耀的。所有要得着的都是眼睛所见的。有人说，你说这些我统统都不要。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请问你盼望你的孩子得着什么？如果我什么都不要这些，但是我盼望我的孩子所得着的统统都是眼见的利益，眼见的丰富，眼见的这些的所有的所谓的好生活，至于他是不是有永恒的生命，是不是他跟神之间有关系，是不是他将来会被顾念那个所不见的，这是叫做 secondary， 对吧？次要的。请问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跟亲爱的朋友传的时候，你觉得说，请问所见的你跟他说是最重要的，对吧？所不见的是不太重要的，以后再说。你是这么传福音吗？不是哈。哎，弟兄姊妹，这很奇怪哈。我们养孩子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这样，对不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你可要注重你的灵魂，对不对？哦，这个灵魂有永恒的价值，你不能够失去，对不对？你叫永远的福分，那是虽然看不见，非常的真实，对不对？可是我们养孩子的时候呢，我们盼望他们所得着的通通都是这些眼睛所见的，眼睛所不见的。我们觉得，哎，我的孩子太圣洁了，我的孩子，对吧，是没有瑕疵的，我的孩子是当着我的面绝对不会说谎的。你知道有一个主日学老师，他告诉我们，他有一次把这些孩子们叫在一起，他是一个很能够服侍孩童的这一个老师，他问孩子们说，你们有没有当着你们父母的面说谎？很挑战吧？你知道那孩子们怎么反应吗？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孩子露出诡异的笑容。弟兄姊妹，我是说我们今天很严肃的，弟兄姊妹，其实关乎意象这件事，开始我们提了，对于一个信主的人来讲，我觉得是这一生中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没有意象，真的在见证上一定灭亡。个人是如此，家庭是如此，教会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今天谈的这个题目啊，是我觉得是最基本的，是最容易明白的，但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我觉得是关乎到我们每一个人在见证上生死存亡的最关键的一件事。我们在侍奉上，弟兄姊妹，我们绝不能够从这一个意象中偏差出去。求神怜悯啊！因为如果不是活在这个生命树的原则里面，弟兄姊妹有什么价值？一点价值都没有，你们全都是死亡的行为啊！我们虽然可以夸口了，但是将来审判的不是我们呢，也不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是这一位说我喜爱西安的门胜过雅各一切住处的神，是他在那里审判，
若不是能够进到这个西安的门里面，弟兄姊妹，请问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意象，弟兄姊妹，我觉得是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神的儿女来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基本、太基本的一件事。很多时候我们提到，我们听了特会，如果有个特会说讲意象，我觉得有的时候，至少在我年轻的时候，我都觉得一般人都不会去的。意象 ，Who cares？ 对不对？我今天难处多了，对不对？我今天这个孩子多少事情，我今天的家长多少事情，我今天公司里面多少事情，这个我不知道大家你有没有想过哈？这个铁达尼号知道吧？他有一天撞了那个冰山，对不对？然后他就开始往下沉。哎，弟兄姊妹，当这个铁达尼号往下沉的时候，有没有一个人？我们跟你假设你在铁达尼号上面，你在那里还要买卖房屋，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还跟着夸口，我买了三间呢。哎呀，我给我孩子每一人都买了一间呢。人家说你什么 crazy， 对不对？请问今天这个世界是不是在神的眼中一直在往下沉呢？今天许多神的儿女在此叫做什么？乐此不疲啊！没有意象，真的要灭亡。世上的人，他们怎么折腾，对吧？他们活在黑暗里，主照着人的行为来审判。神的儿女如果今天也是活在这样的黑暗里，我觉得何等可怜。今天我们是主的见证，在这弯曲被扭黑暗的时代，好像明光照耀，将他的生命表明出来。这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目的。如果我们没有意象，我们在一起的见证完全归于无有。不好意思，我不是在这里说消极的，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说的积极的。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这个，我还有一点时间哈。我是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一个身体的实际哈，需要很多人吗？需要很刚强的团体吗？主耶稣说，只要有两三个，对不对？奉我的名聚会，就是说有两三个人伏在基督的权柄底下，让主耶稣在凡事上居首位，主在这里就得着一个身体的实际，他就可以做事，他就可以说话，他的见证就可以显在这里。哇，弟兄姊妹，撒加利亚书、哈该书我们没有时间读了哈。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为什么先知鼓励神的儿女说，你们要刚强壮胆，你们要刚强壮胆，说了四次刚强壮胆。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他们所盼望的是所罗门的那个圣殿那么大，对不对？他们手中的工作如同无有，但是先知告诉他们说，外面所见的，你们看见的所罗门圣殿，说实在的，在神眼中没有什么价值，那不过是个预表，是被拆的一块石头不落在一块石头上。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摸着这个身体的实际，弟兄姊妹，有永恒的荣耀的价值。所以他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今天这一个基督身体的这一个建造，弟兄姊妹，在这一个小小，在这个 Dumbo 这个小小的聚会的里面，主今天他要让我们学习，让他在这里得着一个身体的实际。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有的劳苦努力都不突然，只要主在这里得着一个身体的实际，就存到永远。这先知的话，我就是读的时候，因为我们在那个聚会，你们你看坐这么多人，我 我跟你讲，我觉着我回来，有人弟兄姊妹说回来你会不会失望？我说我很开心呢、啊。我们那边就小猫几只啊，坐前两排就好了，不需要这么多人。没有，我们就在一个房间里聚会，但是我们里面很开心，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觉得主的话安慰我们，主的话说只要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他们顺服圣灵的带领，显出身体的实际，让元首基督在这里可以说话，在这里可以做事，就那个荣耀就存到永远。我觉得我们非常受安慰。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有盼望的一份人，但是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里劳苦努力到底在干什么，这个是需要意向的。是不是在这里我们要把这一个聚会变得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刚强，非常的这个有恩赐，然后有很多的所谓的能力。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只有一个目的，让主在这里得着一个身体的事情。我觉得这一生值啊，啊，真的有永恒的价值。我想我这个简单的跟大家这样分享，好吧？下面我们一起有点祷告。天父，我们何等感谢你，说你说你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那心向你诚实的人。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在任何的世代都有七千人未曾向巴力屈膝。主啊，你今天在你自己的聚会的当中，你的灵在这里做感动的工作，做启示的工作，让我们在这里真的看见你所要得着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愿意成为一般有意向的百姓，让你今天就在这里能够得着一个身体的实际，让你今天仍然可以在你的百姓中间说话，在你的百姓中间行走，让你自己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一同仰望你的恩典，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乐意施恩的神。今天你仍然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刚强我们，来鼓舞我们，让我们把所有的眼目都定睛在主自己身上。我们愿意再一次把自己都奉献在主的手中，让主的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可以做深的工作，好让你在这里实在是能够得着一个身体的一个发表。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相信你的旨意必定成就。愿主你晚上在这里借着你自己的圣灵，将你自己荣耀的心意启示在我们的里面。谢谢主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